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学人今天陪同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儒家学术。这里有一本儒学简介，请各位翻开这个第一页。说到儒学，那么是我们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内涵。那么什么是儒学呢？根据汉儒杨雄啊，他著了一本书叫做《杨子法言》，法是方法的法，言就是言语的言。他在法言里面说啊，通天地人曰儒。那么通是那是通达的通，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什么叫儒家学说呢？就是儒呢，儒是啊，能够通天地人，那么这个叫做儒。这里特别注重的就是个通字，通是啊。说明学了儒家学术的人呢，他要讲究一切都能通达，做学问也好，那么在世间处理任何事情也好，没有啊任何障碍，这叫通。那么我们普通人呢，那么总是求其在世间在社会上与人来往，做任何事情呢好像办得通就好了。但是就儒家的学说来讲呢，不但在人群之中求其通达了，必须要通天通地。天地拿现代的言语来说，就是自然界。那么就是说，我们研究儒学着眼点，除了我们人类社会，还要与自然界都要贯通啊。那么这才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术的目标在此。那么要问呢，怎么样能够才能通达人权社会以及自然界呢？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部书里面找出一种讲法，那就是周礼。那么周礼是在十三经里边的一部经，周礼天官，天是天上的天，官是官位官职的官， 那么《天观》是周黎的一篇这个书的一个篇的一个名称。在《天观》里面讲啊，四月汝啊，以道得民。他是这个周黎《天观》的他的执掌，当然很多了。其第四种执掌啊，就是四月汝，第四个执掌啊，就是汝。汝是什么呢？以道得民。那么道是我们普通啊讲这个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究竟是指的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在学这个道。前面讲那个通天地人呢，就要凭这个道才能通天地人呢，没有道是不行的。所以在周礼天官里面讲啊，以道得民，德是有所得的德，民是民众。那么以道得民这句话的意思说，就是以这个道啊，以当用子讲，用这个道啊来教化一般人。教化一般人，我们普通说啊，我们呢国家用这个教育啊来教化一般人民啦，那么学校里对于学生各种的教育啦。但是讲到根本的，要把学生啊以及一般国民教化得非常好，让他从心里都能够认同你这个教育，他诚心诚意的接受你这个教化，这就得了，就得了民了。教化没有成功的话，不能说是得民。得民是什么？得到民心呢。那么周黎天观就讲，儒就是以教化，以这个道来教化人民呢，得到民心的啊。这是在周黎讲的这个一个意义。那么从这两种讲法，我们可以了解呀，儒家的学说啊，它最重要的是教我们来学道。学道的目的啊，就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我们所要这个一切所要行要办的事情呢，都是通行无阻啊，一切没有障碍呀，这是这门学问呢。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第一页里面呢，儒学简介。儒学它的内容很广泛。这里呢，这个薄薄的小本子啊，就是从儒家的基本的经典里面摘出来一部分，所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就儒学简介。那么儒学简介的既是简单的介绍了，那么其中啊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后面这一个开头这个一节啊，是一个小的表解，上面是儒学两个字，儒学两个字下边呢有两行，一行说是圣印提纲，第二行啊经文折讲。先说这个圣言提纲，圣言 圣是圣人，言是言语。那么这个圣人指的是谁呢？就是孔夫子。孔夫子啊，把中国自古到他那个时候，把历代的学术思想啊，统统把它整理，成为啊有系统的一部这个中国文化。所以呢，孔子是把中国文化极其大成的这么一个圣人。那么圣言提纲呢，在这个小的表姐后边有一行，那么这是指的就是孔夫子的话。子曰，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人，由于一。那么这几句话是记在十三经之中，有一部啊叫做《论语》。《论语》这部书呢，是孔夫子当时在教学的时候，跟他学生谈论学术，以及当时一般在学术界，在位的那些政治界的人士，跟他谈论学术，谈论政治，包括鲁外公在内，那么这些言论，后来呢，有孔子弟子，或者是孔子再传的弟子，把这些言论记载下来的，成为一本书，叫做《论语》。那么这几句话就是记在《论语》那一篇里边，《述而篇》里面的。那么关于第二行经文折讲，那就是经文指的是什么呢？中国到现在啊，经过历代学术界人士把中国这个经书啊，儒家有孔夫子把它极其大成的这些经书啊，到现在合起来有十三部，叫十三经。但是在古时候，在孔子那个时候，基本的经典是五种，一个是诗经，一是书经，一是易经，一是礼经，再就是春秋。诗书易礼这四部啊，都是由孔子给他整理出来的。春秋这一部经呢，是孔子用鲁国的历史，再把它扩充当时候的各国的这个大事情，那么记载在这一部书里边，称为春秋。那么这个算起来一部五部经，我们在这里啊选，就是在五部经里边呢，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经文，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现在就讲圣言提纲了。圣言提纲这四句话本来是记载在《论语》里边呢，是一章书啊。后来经过我学人的老师，就是李学鲁先生，我们做弟子的啊，都称他学公。学呢，就是下大雪的那个学，就是雪山的那个学。那么鲁呢，就是这个庐山啊，江西庐山的那个庐。 学儒老人，我们普通称呼他学儒老人，或是称作学公。他老人家过去跟他的学生讲述论语的时候，以及讲述儒家学术的时候，就特别啊把这一章书提出来，说这一章书孔子讲这四句话就是全部的儒家学术，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纲领。那么这部纲领啊，经他老人家解释之后，我们感觉到我们做学生的啊，那么的确感觉到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有这四句话，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从这四句话里面把儒家的学术啊能够把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领了。那么然后我们研究，无论是研究哪一部经，无论哪一部经里面讲到哪一部分，我们都可以知道这部经在此处讲的是属于哪一部分。那么这是对于我们研究学术、研究儒家的这个学术上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现在就看至于道这三个字。至于道啊，这是一个体。体是什么呢？我们学求学的人呢，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呢，那么先要了解它的本体。这个哲学上一般研究哲学的人士啊，他也有本体论。那么我们这里讲这个至于道呢，这是就是讲这个本体。本体究竟是什么样呢？本体实在说起来，它是没有任何状况的，没有形状的。那么要知道本体的话，那么就是啊，要很细心的求其他的道理，这是体的一部分。后面呢，具于德才讲究它的相，相之后才讲它的作用。所以体、相、用这三部分，那么就是你研究任何学术啊，都要离不开这三部分。那么现在是讲这个体，讲这个体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来讲，至于到这个知字，知这个字什么讲法呢？根据说文讲，说文是简单的说，中国在汉朝啊，有位文字学家徐申，他呢写了一部啊说文解字啊这一部书。那么他把这个我们中国的字啊，他用很那个科学的方法探讨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怎么个写法，它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到后来呢这个字啊，字体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字啊，早期的有这个大篆，有小篆， 有到汉朝有这个有个隶书啊，再到后来有这个真书，就是那个楷书了啊，有行书、草书，在这个大篆之前，更早的殷朝那个时候还有甲骨文，这就说明中国这个字啊，字的形状啊，在各个时代的不同有很多变化的。那么徐盛的《说文解字》啊，除了甲骨文没有，其余的那些那个篆字、那些楷书，这都有讲的，分析得很清楚。字形的变化，字义的原始的意思，到后来引申的意思，它里有很详细的解释的。那么，所以我们研究学术读古书的人呢，那么这个《说文解字》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这里呢，就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知这个字啊，心之所知也。心是我们人的心，这个心之所知也。心之心下边那个知，是一个介绍字，下面那个所知的知，那个知啊，是要到哪里去的意思，或是向往的意思，前往哪里去，我的心呢向着哪里，有这个意思。就是根据这个《说文解释》这个知字，那么我们的知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向着哪里，所知，我心之所知，心之所向，是这个意思。那么至于道，就是说我的心呢向着这个道，我这个学研究这个学术啊，研究中国儒家学术啊，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心要向这个道，也就是说心心念念的就在求这个道。那么再说道是什么，有一部书就是《礼记》，就是在五经里边呢这部《礼经》，《礼经》呢到后来汉儒啊记载的就是这个一部《礼记》，礼记是三部礼经之中一部。那么在礼记里面有一篇叫做中庸篇，中庸呢也就是后来到了宋朝朱熹我们称他朱子，朱子把礼记里面两篇重要的经文呢，一篇是中庸，一篇是大学，把这两篇从礼记里边提出来，然后加上论语，再有一部孟子著的叫孟子，那么这合起来呀叫做四书。这就是我们到后来中国宋朝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呢，古初读四书的人呢，都要先读四书，然后读五经。那么这个中庸呢，是礼记里边的一篇经文，也是四书里边的一部。根据中庸里面讲， 中庸开头就说了啊，天命之谓星，率性之谓道啊。中庸开头就讲天命就叫做星，那么天命是什么呢？天是不是指的啊这个我们看见天空这个天呢、啊、也不是一般宗教家讲的天堂的天呢、啊、天命的这个天呢、啊、根据这个古人的注解啊，这个天是代表天然的意思，本来就有的意思。天命就是本来就有的这个命就是性命，本有的性命啊，这就是星啊，天命的星啊。嗯，那么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儒学，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天命之谓星，这个星是既是天命，那就是说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是谁本来就有呢？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本来就具有的，你本来就有这个星，我本来就有这个星，任何一个人，古时候做大皇帝的人，他固然本来就有这个星，就是贫穷到了当了乞丐的人，他本来也有这个星。那么不但如此，儒家的学说啊，前面讲的通天地人呢、啊，通天地人什么通什么通啊，就是这个道通的啊，道指的就是个星啊，不但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啊，那个畜生牛啦羊啦，家里养的那个狗啦啊，那些小动物啦，地下那些蚂蚁小虫啦，啊，山上那个猛兽啦，野外的那个毒蛇啦，这些东西，你说他有没有这个道呢？有没有这个本性呢？都有。如果说没有的话，这个逻辑上讲不通的，那就天地人就不通了。嗯，必须都有，把这些都通达了，我们不但人与人之间能够通啊，我们有了这个道，了解任何动物，不但任何动物，就是植物、花草、树木、无形的那些矿物、山水，研究到最后啊，一体的，无处而不通道，都有这个道。在这个我们明了这个道之后，那我们自己一些是通达了，我们自己通达了，跟自然界的任何的都通达了，我们了解人类社会任何人的这个心理，我们都能沟通，都能了解，了解之后我们就没有隔阂了，都能和谐相处， 我们了解任何动物，了解山水、树木、花草，一切一切我们都了解，我们也都能知道它的属性，都能跟它沟通。对于任何虚空也好，一些这个在一般人看起冥顽不灵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只要明了这个道啊，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啊，我们都能跟他通达，没有任何障碍。讲到基础，我们就研究一个基本问题了。基本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中国过去的一般读书人呢，忌讳讲的话，忌讳讲话，他不愿意讲。这一类的儒生啊，是指的是谁呢？从唐朝韩文公韩愈开始，到了宋朝啊，成都程子、朱子这一班人，那么他呢，不愿意提的什么呢？不愿意提的生与死的这两个问题，那么这个他认为啊，讲到生死的问题啊，认为都是佛家所讲的事情，他们认为一提到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讲了佛家的修说了，因为韩文公他是辟佛的人了，那么这个朱子也是辟佛了，所以他不愿意讲。其实啊，这个在纯粹的汉儒他是讲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研究儒学，要真正研究是就要纯粹必的研究原始的，那就是孔夫子的思想，孔夫子的学术。孔夫子当时候跟他的学生谈论这个问题呀，不是不谈呢。例如孔子的他的大弟子子路啊，这也记载在《论语》里面的。那么子路就问孔子了，这个在记载《论语》里面呢，叫做记录，孟仲记这个记啊，记录问是鬼神，问孔子啊，是就侍奉的事啊，做事情那个事啊，问是鬼神。鬼呢，就我们传统文化讲呢，人死了就鬼，而且指的时候啊，自己父母死了，就给他定一个名字，就做了骨了，做了鬼了。祖宗，这个鬼就指的是自己的祖宗，鬼。还有神呢，神就是神明，那就是在这个人呢，在人世间的时候啊，他是对于人类社会有很重大的贡献的，对于人权服务非常的有贡献的人，那么这个死了以后啊，他就成为神了。 那么这是鬼神。那么子路就问孔子啊，如何的来侍候鬼神？侍候鬼神就敬奉鬼神呢？孔子就答复他，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啊。你没有还没有能够侍奉人，那就是说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你的父母。侍奉父母要讲孝道啊，要尽孝啊。尽孝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啊。一个孝子他如何尽孝，那个有钱有身的要尽到孝道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要学这个，那你要先学着、啊、怎么样尽孝道侍奉人。换句话说，人侍奉通了，孝道通了，父母在有生之年，父母在世啊，你尽到了孝道了，父母死了以后做鬼呀、啊，你就知道，《礼记》里边就讲啊，视死如视生啊，你侍奉已死的父母啊，就如同侍奉父母在世的时候一样啊，就视死如视生。孔子的话就说，你还没能侍奉人，也能是鬼。也到何子讲，何能侍奉鬼呀、啊？啊，你侍奉人的时候，侍奉的不周到，那父母还可以告诉你，那父母已经死了，在这个他也不能明显的告诉你。那你完全要靠你自己，你平常那个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拿那样的这个种种孝顺之道来孝顺他，来侍奉鬼呀、啊，那就可以啊。那么侍奉自己的祖宗，懂得了，然后侍奉这个一般神明，也是尽其在我，也是一个意思啊。孔子是这样告诉他的。但是到后来呢，一般讲书的人就说，他说啊，孔子就是否定有鬼神呢。孔子告诉子路说，你人还没有人事方面，你还不完全了解呢，你还管鬼一个鬼神干什么？鬼神那个是那是虚无缥缈的。那我们最现实就是人类社会呀。孔子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你只讲人事好了，不要管鬼神那些事情。就不必讲了，这是一般人这样讲法。一般人这个讲法就是否定有鬼神这一类的这个这些人。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前面分析的意思，孔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视死如视生啊。你进到人世，你才知道怎么样进到侍奉鬼神的这个那些敬鬼神的事情，你才了解呀、啊。孔子本意是如此啊。那么还有讲那个后面，子路又问了：“敢问死？”这不是记载在《论语》里面很明明白白的。孔子弟子问孔子， 子路问孔子啊，敢问子啊，那就是我请问老师啊，这个死这个意义如何啊？孔子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啊，你还没有知道生，你怎么知道焉到何的，你何能知道死啊？这是就文字这个简单的解释。文字的简单解释啊，我们研究中国学说就是说都要看这个字文字以外的意思。那么西方人现在研究有一种学术，它叫语义学。语义学啊，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说叫我们研究啊，除了你用文字写下来，用言语说出来的以外，在这个言外之意，中国过去读书人叫你啊，读字里行间呢，在一个字的这个字面这个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啊，表面看不出来的，你必须把这个里面一层一层意思啊，慢慢的分析分析，你才了解。那就经过孔子说，你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知道你怎么生来的，生不是后来一般讲论语的人呢，说你还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你怎么知道怎么死呢？他们的讲法就是讲你生，就是我们人在社会上，我们生下来之后，你怎么样把你生活处理得很好，怎么能够生存存在下去？到死呢？怎么这个怎么很安心的死去就好。就现在就是一般在医院里面讲的，就是叫设了一个安宁病房，就是死的人呢，心里遇到重病呢，你不要怕死，你就该死的就死了，你的心里不要恐怖，就接受死亡就好了，他们就是这个想法。孔夫子哪是这个讲法呢？如果是这样的讲法的话，何必还要子路拿这个问题来问孔子吗？子路这样的贤人，他对于自己怎么样生活，将来怎么样面临死亡的还不知道吗？本意不是如此。子路问生，就是这个怎么生来的？子路问死，就是问死后的这个状况如何？那孔子告诉他，你要问生啊，你要问死，你敢问死啊？敢问死的时候，这个我告诉你，你要了解死的时候啊，先要了解怎么生来的。你对于你，我不能说我们 我生一情我不管他了，那不必去了解了，死了以后死了就死了，什么我们也不管他了。孔子告诉他，你呀、啊、要问死，你先要了解怎么生来的，怎么生来，就是说你在这一生以前呢，那是什么状况，然后你有你怎么到人家来，到我们人世间来，你这个了解之后啊，你才知道死啊，死就是说你死了以后啊，死了以后你又到哪里去，你生来你不知道，你要了解死后你也不知道，你要了解就去问死后是什么状况，你就必须了解生之前怎么来的那个状况，了解之后然后才了解死后的状况，这是这个远的呀。中国的学问是讲一个圆满的学术，不是讲这个一个片段的，一个片段呢是不得它的真相。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用佛家的讲法。佛家是啊，它有十二因缘法啊，十二因缘法人怎么来的呀？有我们这个识，对，有识是不了解，糊里糊涂的；有无明，有无明呢，然后加上这个有人行动了，然后这个识入了母体的这个入胎了、投胎了，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生下来之后有再有生老病死，死了之后再回过头来又是有无明行识又入胎，这就十二因缘，这是佛家讲法。儒家不是没有的，儒家有讲法。孔子在这个周易易经的系辞传里面就讲有两句话，精气为物，有魂为变。精就是我们精神的精，气就是一个气体的气。精气为物，为是行为的为，物就是物质的物。精气这两者的这个物啊，就是两性，父母两性在这个交合的时候啊，有魂为变，有魂就是灵魂。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再来要找这个转世的时候，到处找，找到遇到两性再结合的时候，哎，这个有魂这个灵魂呢，就入了胎了。这就儒家讲的这个，等于是佛法讲的十二因缘，这是在孔子亲自写的这个易经的系辞传里面讲的。所以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在孔子学说里边讲的不是不讲。那么讲到生死的问题，讲那个道啊，学道的目的啊，我们就要把这个生死的问题解决。我们在人世间，你说是哪一个问题比这个严重啊？任何一个人，你说遇见再困难的问题，大不了就是死啊。普通人就如此啊，但是就我们修道人看来，死不是解决问题的，死后怎么样的呢？就把生死这两个问，这个连在一起讲，这个问题要一起解决。所以学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就把这个生死问题解决。那么在这一讲到这里呢，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